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46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闻汇编、重要时事、全世界中国武大赛圆满落幕、揭露邪党恶行、呼唤正义良知、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案例介绍。在大陆和海外综合新闻之后，请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8月22日至28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全世界中国武大赛圆满落幕，由新唐人电视台主办的第二届全世界中国武舞蹈大赛决赛于8月24日落下帷幕，颁奖典礼于当晚在曼哈顿中心剧院的神韵晚会演出后隆重举行。大赛参赛者的剧目取材丰富，其中很多表现的是中国人物故事，有宋朝的岳飞、杨门女将，还有战国时期的荆轲、汉朝的苏武，有项羽的乌江遗恨，还有神话传说中的小龙女和天女散花等等，演绎的人物与故事穿越时空，横跨中国5000年历史，涉及人间天上。大赛评委、资深中国古典舞专家郭秀女士说，这次大赛获奖选手们真正掌握了中国古典舞的艺术形式和语汇，动作饱满，并注入做人的理念，韵味非常高雅，成功地向世界展示了纯正的中国舞。评委任凤舞表示，今年参赛者对中国古典舞定义更加清楚，更注重内涵、身韵、身法的表现，不完全是为了技巧而技巧。比如一个选手拿毛笔的舞蹈，他所有动作都在韵律之中。他指出，这次舞蹈大赛是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展现纯真、纯善和纯美的正统艺术为主旨的。他认为，用中国古典舞来展现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和神韵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对于强烈的情感，古时的人在用文字不能抒发时，会用歌赋演唱；在歌赋仍不能尽兴时，会用肢体舞蹈。8月24日晚，神韵艺术团在曼哈顿中心剧院再现纯善纯美的中华传统文化，庆祝第二届全世界中国舞舞蹈大赛圆满成功。中西观众及参加新唐人系列大赛的选手观看演出后，纷纷表示赞叹。演出结束后，还举行了第二届全世界中国古典舞大赛的颁奖仪式。
下面请听一组揭露邪党恶行、呼唤正义良知的报道。
意大利报纸于8月24日再次报道说，为了避免奥运期间发生抗议事件，北京当局发布命令抓捕法轮功学员。在最近几个月内，大约有80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并受到关押。山东省2名法轮功学员在监狱被酷刑折磨致死。58岁的钟振福、 五月份在关押期间被平度公安局警察殴打致死，诸城的刘秀梅在七月份被捕，17天后离奇死亡。当国际新闻社采访迫害事件时，中共当地官员选择了沉默。
新西兰电视台8月24日报道，两名法轮功学员在山东被警察关押期间受到酷刑折磨后，今年7月死亡。报道说，中共为了向外界展示其成就，在奥运会前将异议人士关押起来。
继18日在纽约中领馆前新闻发布会责令中共当局立即释放被关押的亲人，8月19日，纽约法轮功学员张双颖和安妮里再次来到纽约州议会新闻室召开记者会，呼吁营救被中共当局以奥运安全为借口关押的年迈父母。纽约州众议员提姆·高顿、纽约州立法和政策办公室主任代表德温·兰德现场发言表示声援。纽约每日新闻报是纽约发行量最大的几份报纸之一，8月24日奥运会闭幕式这天发表了张双颖的文章。
8月21日，美国圣地亚哥法轮功学员在市政府广场召开新闻发布会，呼吁社会关注中共政权以北京奥运为名进行的人权迫害。当地的法轮功学员于平、耿萨分别向媒体披露了他们自己和家人被中共迫害的情况。于平的母亲，大连女企业家王春妍，因为修炼法轮功，2007年8月再一次被捕，今年3月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处5年徒刑。圣地亚哥当地电视台 CUSI 和第六频道来到现场采访了法轮功学员。
8月23日，加拿大渥太华法轮功学员在首都国会山举办反迫害模拟酷刑展，向加拿大民众讲真相。数千名来自各地的游客和渥太华市民看到了酷刑模拟展，许多游客在呼吁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请愿信上签名，许多中国游客也走过来观看酷刑模拟展和真相图片。当天蒙特利尔法轮功学员举行了类似的活动。
8月19日，法国法轮大法协会在中共驻巴黎使馆附近的阿斯特伊德女王广场举行了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真相的新闻发布会。法国国会议员弗朗索瓦兹·奥斯塔利女士呼吁媒体继续关注中国的人权。她发言说，特别是在中国，那些面对一个长久以来封杀中国人民的政府仍然敢于讲真话，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并坚持自己的宗教信仰和理念及观点的人们，我们站在你们的一边。
8月22日，奥地利法轮大法学会在维也纳的闹市区施坦芬广场举行活动，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9年的迫害，以及中共在奥运会准备期间加剧迫害。欧洲绿党副主席、奥地利绿党外交事务发言人克乌瑞·卢纳克女士、奥地利现执政党社会党发展援助政策发言人佩蒂娜·拜尔女士来到活动现场，对法轮功学员在中国被残酷迫害表示关注。两位议员在当天还就法轮大法学会的活动发出了新闻公告，奥地利奥新社对活动进行了报道。
8月22日，加拿大调查员大卫·乔高和大卫·麦塔斯向媒体发布新证据，并再次确认他们的结论。在中国，大量法轮功学员因被活体摘取器官而被谋杀，他们的器官被用于移植他人。新证据包括一个录音记录和海外中使馆最近散发的一个电视节目录像。在录音中，广西民族医院的医生卢国平承认并介绍了活体摘取器官的有关细节。两位调查员22日向媒体公布两项证据时说，在录像带中，该医生承认谈话录音中的人是自己。该录像正被中国大使馆和领事馆发放，因此其真实性是由中国政府认可的。
澳大利亚广播电台今日世界栏目近日播出了记者对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法轮功学员曾征及原中国沈阳医生袁弘的专访。
台湾中央社8月25日报道，在胡锦涛8月25日访问韩国期间，韩国法轮功学员郑重奉劝胡锦涛摆脱共产党束缚，恢复清醒的认知，为了自己和家人以及13亿中国人的未来做出明智的选择。他说，胡锦涛现在所能选择的路就是法办江泽民、罗干、刘晶、周永康这镇压法轮功的四大恶人。 这将是为无辜去世的众多法轮功学员平冤昭雪的第一步。
意大利发行量最大的日报《晚邮报》在8月22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中国的自由之声新唐人电视台信号被封，欧盟质询欧卫公司》。文章引用了部分录音内容，证实中共驻意大利大使孙玉玺于7月16日在电话中承认对欧卫施压，要求他们停播新唐人电视信号。晚邮报网站记者直接给欧卫的总裁朱利亚诺·贝雷塔打电话，要求了解更多细节，得到的答复是他正在度假。中共驻意大利大使的电话也一直没有人接听。
8月24日中午，澳洲各界人士、新唐人电视台、希望之声广播电台、中国人权活动家、世界和平同盟组织、悉尼西藏社区及澳洲西藏委员会、民运人士、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等多个团体在悉尼市中心乔治街集会，敦促欧卫立即恢复新唐人电视台向中国大陆播出信号。参加集会的人士用黑布蒙住嘴，表达了对媒体封锁的抗议。澳洲 ABC 电视台等媒体也到场采访。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道法学员遭严重迫害案例。
黑龙江省鹤岗市协党为奥运操控警察开始新一轮迫害。按照这九年所造的黑名单，一个不落的对当地法轮功学员一次又一次的骚扰、恐吓和绑架。今年8月19日，法轮功学员吴美艳在协党长期的迫害中含冤离世。她的76岁母亲仍然在恶警的绑架关押之中。她的丈夫被非法关押在佳木斯监狱已经近七年，至今还不知道妻子已离开人世。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中共协党以奥运为借口加剧对大法弟子的迫害。自去年12月到今年8月，双鸭山地区至少有48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迫害。8月11日，不务正业的警察声称走访，导致法轮功女学员戴小玲从住所的三楼阳台窗户坠下身亡。
四川名山县蒙顶山镇中心小学四年级一班十岁的程思颖，8月7日向老师程中涛送了一份真相资料，没想到他立即打电话报告了国保大队。随后国保大队队长苟永琼伙同另外两名警察立即来绑架了程思颖。据同学讲，当时苟永琼像发疯似的打程思颖的耳光，并用脚链手铐把他锁住，关在一个小铁笼里。当天晚上，程思颖的爸爸妈妈也被绑架，现在下落不明，小思颖也被迫流离失所。
河北省唐海县城5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李凤珍于6月10日被县公安局以李富国、王明为首的不法之徒绑架迫害，6月25日被送唐山安康医院。仅50多天，原本健康善良的李凤珍就被迫害得意识不清，失去记忆，身体骨瘦如柴，不能站立行走，生活不能自理。李凤珍的哥哥大法弟子李恩英几个月前已被迫害致死。
河北省涞水县恶党政府书记孙金博、610王福才、公安局戴春杰对大法学员刘秀凤的迫害涉及七个家庭20多人。刘秀凤的儿子刘汉宇及其妻子和四个月的女儿也遭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涞水县打靶场。哥哥刘秀和家遭到涞水县赵各庄镇协党镇政府及派出所警察的两次非法搜查抢劫。妹妹刘秀红7月10日遭涞水县派出所警察非法闯家暴力绑架，致使她瘫倒送医院。7月14日被恶警从医院直接劫持到拘留所。妹妹刘秀英家也遭到赵各庄镇恶人恶警非法搜查。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本月18日上午，辽宁盘锦市辽河油田多名大法弟子在不同地点被绑架，已知的有七名。蒲玉女40岁，在家中被暴力劫持。七点多，她13岁的儿子在返校途中被两名警察劫持到一辆警车上。警察想从孩子身上抢家门钥匙，但孩子没有带。警察将车直接开到他家楼下，七八个人用梯子爬上他家。辽河油田侧井家属区二楼破窗而入后，用毛巾被将蒲玉的头脚全部裹住，抬上吉普车立即开走。孩子十点多被放回，他亲眼目睹妈妈被绑架，家中遭到抢劫，受到惊吓，身心受到严重伤害。郭玉龙现被关押在盘锦市看守所。汪永梅，姓孟的女大法弟子，和几名老年女大法弟子等也遭绑架。据悉，这次绑架的主要指使者是市公安局长杨振福。
今年8月6日，山东滨州市市西派出所辖区内一位年过六旬的女大法弟子被单位以奥运为名扣押身份证，至今未还。当时该大法弟子严正慈悲地指出，奥运本是和平的体育盛会，像现在这样抓的抓，扣的扣，限制人身自由，还摆上几个示威区糊弄外国人，不是说明中共自己在害怕吗？怕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就说明他心里有鬼。单位领导苦笑着说，是害怕，是害怕，这是市西派出所610让办的，我们也不想。更可笑的是，此单位一位年轻人刚调来不久，仅仅因为1999年720前买了一本大法书，竟也上了黑名单，被扣身份证。市西派出所的这一荒唐做法，在其辖区内其他单位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抵制，有的单位直接告知这是侵犯人权，不愿做坏事。
今年8月21日晚，黑龙江省富锦市刘海兰等六位大法弟子到附近的农村二龙山镇发放真相资料，被夜间巡逻的警车追截。当场三名警察掏出手枪，把三名大法弟子劫持上警车，关押到二龙山镇派出所。当夜，两位大法弟子走出派出所。年近60岁的大法学员刘海兰现在被非法关押在富锦市看守所。曾一度被病魔缠身的刘海兰，自修炼法轮功的近十年来一直无病一身轻。他的家人与数位相邻也因为在刘海兰身上看到了大法的神奇而走上了修炼大法的路。他为了坚持修炼法轮大法，曾两次被非法劳教，现在是他第三次被劫持。他的丈夫许忠让现被非法判刑六年，仍被关在佳木斯市监狱。
8月21日上午，广东梅县骄阳似火，炙烤着山城人民，也拷问着人们的良知。协党法院在梅县新城行政区县法院大楼对大法弟子朱贤生非法开庭。据悉，受朱贤生的委托，他妻子李秀芳和女儿朱素荣依法为其做了无罪辩护。由于朱贤生为人善良朴实，他的亲属约有30多人到场旁听，还有10多位善良群众获悉后也到庭旁听。邪恶610和协堂法院原本以为可以靠安插的消防兵和有关单位人员充数，以是所谓的公开审判蒙混过关，看到大法弟子的亲人和善良群众与协党安插的旁听人数竟以约6:4的比例坐满了近百人的审判厅，大感意外。按规定，开庭前所谓的主审法官必须介绍参与诉讼各方姓名，但是估计是邪恶心虚，怕被曝光，没有当庭介绍。朱贤生被非法关押3个多月后，人显得非常瘦弱。在接下来的辩护中，辩护人详细从法律的角度为当事人做了无罪辩护，剥掉了邪党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画皮，要求当庭释放当事人，归还被非法没收的个人财产。而协党法院和检察院根本无从应对，未当庭宣布结果。
内蒙古通辽市大法弟子田双江29岁，在一家电脑公司工作。他曾被非法判刑3年，在河西看守所与赤峰监狱遭到非人迫害。他是大法弟子田福金唯一的一个儿子，他们全家6口人都修炼法轮功，但9年来这个家从未团圆过。他有3个姐姐， 还有他的父母都遭到过非法判刑和劳教，全家累计刑期已达近30年。今年6月初，他家再次被抄，父亲田福金、母亲刘秀荣还有大姐田芳同时遭通辽市恶警绑架，二姐田心此时还在呼市女子劳教所被非法劳教，还有一个多月就要回来了，一家人以为就要团圆了，没想到邪党魔爪再次伸向这个家。就在绑架他们的当天，他们的家中只剩下一个无依无靠的田心的儿子，孩子郭思源。田福金、刘秀荣、田芳都被非法关押到河西看守所，田双江被非法关押在永清派出所，关了一天被放了出来。回到家后，科区公安恶警不断骚扰他，时不时让他去公安局问话。就在二姐田心回来后不久，田双江因无法忍受通辽恶警的骚扰与恐吓，被迫流离失所。
8月16日中午，重庆市巴南区莲师派出所绑架了重庆大江厂大法弟子张基荣、何学碧、曹烈玉、王希明、万成英，他们都是近60-70岁的退休老人和职工家属，每家突然闯进6-7个警察，把屋里翻得一片狼藉，抄走了大法资料。他们向警察讲真相、发正念，有的警察听得直点头，他们要求当场放人。张基荣、何学碧、曹烈玉于当晚12时回到家中，王希明夫妇被关押在巴南区看守所，于17日晚回到家中。17日，几乎双目失明的退休职工大法弟子崔秀琴被绑架到派出所，晚上正念回到家中，请当地大法弟子多向莲师派出所的所长及警察们讲真相，让他们多去了解法轮功的真实情况。
与大连市金州区大法弟子切磋，最近我们金州区大法弟子家中发现有一簇幽檀婆罗花开放，金州区部分大法弟子听到这一消息，纷纷赶来观看拍照，说是有瑞祥之兆，花开到谁家和谁看到此花都是有福分的，这样一来你也想看我也想看。这位大法弟子每天在家接待前来观赏幽檀婆罗花的人络绎不绝，近日传的面积越来越大，十里八乡的大法弟子也乘车前来观赏。笔者认为，这在我们大法弟子内部已经形成了一种波动，我们当前也就是稳定地做好三件事，不应该有影响做三件事的任何事插进来。师父在关于小说《苍雨劫》中说，你们是经过风风雨雨走过来的，可千万不要心如浮萍，一有风吹就随着动。万古被誉的法轮大法在末节时期红传，我们得到了，又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已经是福分无边了。如果说是为了弘法，讲真相救人，带着家人或常人，在不影响人家正常生活的前提下，找个适当的时间去观看一下，也未尝不可。但是，这样大面积的在我们大法弟子中形成这种现象，有的整个学法小组的人一起去看，这是不是人心的执着呀？是不是一种干扰，影响了目前大法弟子救度众生呢？希望在我们大法弟子中应该马上停止这种行为，每个人都静下心来找一找自己，当我们听到这件事时，我们的心是怎么动的，又是怎么做的？针对这件事，自己有没有好事心、好奇心，掺杂着求心？要真是来个又高又大的大神仙，会不会跟他走啊？最近明慧编辑部的一篇文章，请同修们放下人心，让我们再来学一学，对照对照自己。放下一切人心，稳健走好修炼的每一步是最重要的。
对走出懊悔抓紧讲真相的反馈，向写走出懊悔抓紧讲真相一文的海外大法弟子说，同修你好，看到你为大陆同修召集鞭长莫及，我们很感动，谢谢。由于我不太会写东西，我只告诉你，我们大陆同修有条件的都在做着应该做的，毕竟不是所有的同修都被抓被监督，就我所知，好多同修都在利用常人在看比赛这个时间向他们投送神韵光盘、退党声明卡等。另外，我住的楼道也发现了真相传单、酒瓶等， 总之是请同修们放心，并转请师尊放心，我们会完成大法弟子的使命，让我们共同精进，再次对同修表示感谢。
建议搜集各村镇等基层干部信息。在正法的最后阶段，救度众生迫在眉睫，希望大法弟子都行动起来，以各种方式向各个阶层人士讲清真相。建议搜集各村镇大队等基层干部的信息、手机号码、家庭住址、职位等等，以便他们听闻真相。我们地区已经有一些明白真相的基层干部保护和协同家属要回被迫害同修的事例了。建议大法弟子不要怕麻烦，见到熟人等就可以问问大队干部是谁，各大队的值班表里面也有干部的电话号码等信息。大陆的大法弟子也可以利用这些信息，再加上一些具体事例，以书信形式向本地或异地讲真相。
本周294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373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mhradio 的拼写方法是 mh， 也就是明慧的汉语拼音的头两个字母， radio 是英文广播的意思，拼写方法是 radio。 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听众朋友，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明慧广播电台的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
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组恶人参与迫害而遭恶报身亡，世人觉醒得福报的故事。
信大法得福报，皮肤癌2个月消。成都郫县农村胡大姐40多岁，突然患上一种怪病，右边手和脚出现奇痒痛，手和脚一杠一杠红肿，半个身体一直到脚流黄水，痛得活不下去，农活也不能干了，到处求治，确诊为皮肤癌，人称马黄斑，属绝症。电疗、中西药、药敷、打针，各种方法都用上了，钱花光了也不见效。后来兄弟姐妹出钱帮助，还是治不好，而且越发严重，只好等死。这时胡大姐幸遇一名大法弟子，知道了大法真相，并主动退出了中共团队组织。从此胡大姐每天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主动要真相资料看，还请了转法轮，每天静心阅读。2个月后，胡大姐一切病症全都消失了。 胡大姐全家老小感谢大法，感谢师父救度之恩。亲友邻居震惊于大法的神奇，大家都说大法好，再不听中共谎言宣传，相信大法得福报。
法轮功桥，在山东一个农村有一条很宽的河，因为河阻隔两岸村民出行，往来很不方便。于是村干部想组织村民修一座桥，便挨家挨户动员，每户出一个义务工，去了很多家动员，村民们都以各种借口推辞，村里建桥的想法最终也没有实现。这件事被村里的一位法轮功学员听说之后，他开始默默地一点一点积攒建桥所需要的石料运到河边。日子久了，他攒够了建桥的石料，便叫来了村里修炼法轮大法的学员，大家一起开始建桥。这件事被附近的村民看在眼里，大家都被法轮功学员的这种行为所感动，纷纷赶来帮忙。很快，这座桥在大家的齐心合力下建成了。通过这件事，在这附近几个村的村民都感受到了大法的美好，也识破了中共对法轮功的污蔑谎言。走在这座桥上的每一位村民都能够感受到法轮功学员的善良，这座桥也由此被村民们誉为法轮功桥。村干部感慨道，这件事我花了多少心思都没有办成，却让这几个学法轮功的就这么不声不响地建成了。法轮大法学员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向世人展示了修炼真善忍大法带给人心灵的转变，就像一股清风吹拂在中华大地上，唤醒着人们的良知。
可怜的中共牺牲品。会理广播局职工黄强，男，43岁，中共协党党员。2008年8月8日，黄强和国保大队的刘建平等一行七人去酒厂砸法轮功学员家接收电视的卫星天线。黄强从4楼楼顶摔到3楼，再从3楼阳台弹到2楼，摔成重伤，医院抢救无效，于8月11日晚死亡。一个年轻的生命抛下父母和妻儿，凄惨地离开人世。要知道，迫害大法弟子，阻碍世人明真相是有极大罪过的，天理不容，报应不爽，望人们引以为戒。古兆建，男，49周岁，汉族，原长春市公安局宣传处副处长，兼协党长春电视台金盾银屏节目制片人。此栏目由长春市公安局和长春市电视台合办，现任长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高新大队副政委。早在1998年其任科长时，就伙同原长春市公安局一处恶警密录大法弟子的练功情况，为后来长春市610迫害大法弟子提供了许多视听资料。720以后，古兆建紧紧追随邪恶头子江泽民，多次带手下非法给大法弟子录像，丑化大法师父和弟子，并多次在电视台播放，造成极坏影响。此间，他一边花钱买官，买了副处长的职位，一边不择手段地迫害大法弟子，包括镇压一开始协党中央电视台的许多造假录像，均来自古兆建和其手下。在这期间，大法弟子一直给他讲真相，他就是不听。由于他一意孤行，作恶多端，出卖良心，导致全家遭报。如其6岁的独生女儿患上糖尿病，他本人和老婆都疾病缠身，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等多种疾病。今年1月份，古兆建被医院诊断出甲状腺恶性肿瘤，他怕人们知道其遭了报应，到医院偷偷做了手术。今年8月8日晚心脏病发作，死在办公室内。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清真相的简讯。
8月23日，澳洲悉尼堪特布瑞市举办一年一度的多元文化节庆典活动，法轮功的天国乐团第5次应邀参加。在过去的5年当中，每次游行结束后，法轮功团体都会得到市政厅的奖励。 堪特布瑞市政厅的议会曾通过一个动议案，动议案的内容是，我们社区是欢迎法轮功的，法轮功在我们这儿有练功的自由。
土耳其法轮功学院8月20日和21日在伊斯坦布尔繁华商业区的中心广场举行活动，把法轮大法的福音带给当地善良的民众。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妇人激动地向学员说，法轮功让我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宁静和祥和。学员们走访了多个政府部门，受到了西西里区区长萨勒居尔先生、副区长艾登先生等的热情接待。一位政府官员当即给一个小区的活动室打电话，向人们推荐法轮功，同时告诉学员说，我们的人民需要真善人。
2008年英国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8月24日上午在剑桥市召开，来自英国各地的法轮大法学员参加了心得交流会，约20位中西方大法弟子发言，分享了自己在学好法、提高心性、讲真相、救度众生中的心得。
8月22至24日，一年一度的爱尔兰丹莱瑞世界文化艺术节在首都南部的海滨小城拉开帷幕，法轮功学院第四次受邀参加，表演了扇子舞、莲花舞，演示了法轮功功法，人们纷纷拍照和索要简介。一位年轻的爱尔兰女子说，我了解法轮功，我知道共产党一直就是迫害中国人的，他让中国人都没有信仰后，这样才能更好地控制他们。
在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在科州丹佛市召开之际，科州洛基山报25日报道说，有100名法轮功学员组成的游行队伍，随着乐队演奏的《美丽的美利坚》行进在丹佛市中心的大道上。他们此举是要唤起人们关注对发生在中国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文章介绍说，法轮功是基于真善忍的修炼，包括打坐练功。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前，就已经有1亿人修炼。法轮功学员杨洋说，修炼后我的心灵更加平静，我的身体更加健康。
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和巴尔干两市的法轮功学员8月16日到18日参加了一个宗教社区的丰收节，向当地人们介绍法轮功以及发生在中国的迫害真相。此外，学员们还举办了小型的真善忍艺术画展。
8月24日，日本法轮功学员在东北最大的城市仙台举行了游行。在雨中行进的游行队伍引起仙台市民的注意，发生在中国的非法迫害令人们震惊。刚从中国大陆来探亲的张女士表示，来到日本，看到练法轮功这样的自由，在日本社会人权能得到保证，和中国国内的反差太大了。一直跟随游行队伍的卢先生说，那么多人不约而同地冒着风雨来到这里，为了自己的信仰，我确实很感动，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道法学员遭严重迫害案例。
黑龙江省鹤岗市协党为奥运操控警察开始新一轮迫害，按照这9年所造的黑名单，一个不落的对当地法轮功学员一次又一次的骚扰、恐吓和绑架。今年8月19日，法轮功学员吴美艳在协党长期的迫害中含冤离世，她的76岁母亲仍然在恶警的绑架关押之中。她的丈夫被非法关押在佳木斯监狱已经近7年，至今还不知道妻子已离开人世。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中共协党以奥运为借口加剧对大法弟子的迫害，自去年12月到今年8月，双鸭山地区至少有48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迫害。8月11日，不务正业的警察声称走访，导致法轮功女学员戴小玲从住所的3楼阳台窗户坠下身亡。
四川名山县蒙顶山镇中心小学四年级一班十岁的程思颖，八月七日向老师程中涛送了一份真相资料，没想到他立即打电话报告了国保大队。随后国保大队队长苟永琼伙同另外两名警察立即来绑架了程思颖。据同学讲，当时苟永琼像发疯似的打程思颖的耳光，并用脚链手铐把他锁住，关在一个小铁笼里。当天晚上，程思颖的爸爸妈妈也被绑架，现在下落不明，小思颖也被迫流离失所。
河北省唐海县城5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李凤珍于6月10日被县公安局以李富国、王明为首的不法之徒绑架迫害，6月25日被送唐山安康医院，仅50多天，原本健康善良的李凤珍就被迫害得意识不清，失去记忆，身体骨瘦如柴，不能站立行走，生活不能自理。李凤珍的哥哥大法弟子李恩英几个月前已被迫害致死。
河北省涞水县鄂党政府书记孙金博、610王福才、公安局戴春杰对大法学员刘秀凤的迫害涉及七个家庭20多人。刘秀凤的儿子刘汉宇及其妻子和四个月的女儿也遭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涞水县打靶场。哥哥刘秀和家遭到涞水县赵各庄镇协党镇政府及派出所警察的两次非法搜查抢劫。妹妹刘秀红7月10日遭涞水县派出所警察非法闯家暴力绑架，致使她瘫倒送医院，7月14日被鄂警从医院直接劫持到拘留所。妹妹刘秀英家也遭到赵各庄镇鄂人鄂警非法搜查。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本月18日上午，辽宁盘锦市辽河油田多名大法弟子在不同地点被绑架，已知的有七名。蒲玉女40岁，在家中被暴力劫持。7点多，她13岁的儿子在返校途中被两名警察劫持到一辆警车上。警察想从孩子身上抢家门钥匙，但孩子没有带。警察将车直接开到他家楼下，七八个人用梯子爬上他家。辽河油田侧井家属区二楼破窗而入后，用毛巾被将蒲玉的头脚全部裹住，抬上吉普车立即开走。孩子10点多被放回，他亲眼目睹妈妈被绑架，家中遭到抢劫，受到惊吓，身心受到严重伤害。郭玉龙现被关押在盘锦市看守所。汪永梅，姓孟的女大法弟子，和几名老年女大法弟子等也遭绑架。据悉，这次绑架的主要指使者是市公安局长杨振福。
今年8月6日，山东滨州市市西派出所辖区内一位年过六旬的女大法弟子被单位以奥运为名扣押身份证，至今未还。当时该大法弟子严正慈悲地指出，奥运本是和平的体育盛会，像现在这样抓的抓，扣的扣，限制人身自由，还摆上几个示威区糊弄外国人，不是说明中共自己在害怕吗？怕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就说明他心里有鬼。单位领导苦笑着说，是害怕，是害怕，这是市西派出所610让办的，我们也不想。更可笑的是，此单位一位年轻人刚调来不久，仅仅因为1999年720前买了一本大法书，竟也上了黑名单，被扣身份证。市西派出所的这一荒唐做法，在其辖区内其他单位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抵制，有的单位直接告知这是侵犯人权，不愿做坏事。
今年8月21日晚，黑龙江省富锦市刘海兰等六位大法弟子到附近的农村二龙山镇发放真相资料，被夜间巡逻的警车追截。当场三名警察掏出手枪，把三名大法弟子劫持上警车，关押到二龙山镇派出所。当夜，两位大法弟子走出派出所。年近60岁的大法学员刘海兰现在被非法关押在富锦市看守所。 曾一度被病魔缠身的刘海兰，自修炼法轮功的近十年来，一直无病一身轻。他的家人与数位相邻，也因为在刘海兰身上看到了大法的神奇，而走上了修炼大法的路。他为了坚持修炼法轮大法，曾两次被非法劳教，现在是他第三次被劫持。他的丈夫许忠让现被非法判刑6年，仍被关在佳木斯市监狱。
8月21日上午，广东梅县骄阳似火，炙烤着山城人民，也拷问着人们的良知。协党法院在梅县新城行政区县法院大楼对大法弟子朱贤生非法开庭。据悉，受朱贤生的委托，他妻子李秀芳和女儿朱素荣依法为其做了无罪辩护。由于朱贤生为人善良朴实，他的亲属约有30多人到场旁听，还有10多位善良群众获悉后也到庭旁听。邪恶610和协堂法院原本以为可以靠安插的消防兵和有关单位人员充数，以是所谓的公开审判，蒙混过关。看到大法弟子的亲人和善良群众与协党安插的旁听人数竟以6:4的比例坐满了近百人的审判厅，大感意外。按规定，开庭前所谓的主审法官必须介绍参与诉讼各方姓名，但是估计是邪恶心虚，怕被曝光，没有当庭介绍。朱贤生被非法关押3个多月后，人显得非常瘦弱。在接下来的辩护中，辩护人详细从法律的角度为当事人做了无罪辩护，剥掉了邪党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画皮，要求当庭释放当事人，归还被非法没收的个人财产。而协党法院和检察院根本无从应对，未当庭宣布结果。
内蒙古通辽市大法弟子田双江29岁，在一家电脑公司工作。他曾被非法判刑3年，在河西看守所与赤峰监狱遭到非人迫害。他是大法弟子田福金唯一的一个儿子，他们全家6口人都修炼法轮功，但9年来这个家从未团圆过。他有3个姐姐，还有他的父母都遭到过非法判刑和劳教，全家累计刑期已达近30年。今年6月初，他家再次被抄，父亲田福金、母亲刘秀荣还有大姐田芳同时遭通辽市恶警绑架，二姐田心此时还在呼市女子劳教所被非法劳教，还有1个多月就要回来了。一家人以为就要团圆了，没想到邪党魔爪再次伸向这个家。就在绑架他们的当天，他们的家中只剩下一个无依无靠的田心的儿子，孩子郭思源。田福金、刘秀荣、田芳都被非法关押到河西看守所，田双江被非法关押在永清派出所，关了1天被放了出来。回到家后，科区公安恶警不断骚扰他，时不时让他去公安局问话。就在二姐田心回来后不久，田双江因无法忍受通辽恶警的骚扰与恐吓，被迫流离失所。
8月16日中午，重庆市巴南区莲师派出所绑架了重庆大江厂大法弟子张基荣、何学碧、曹烈玉、王希明、万成英。他们都是近60-70岁的退休老人和职工家属，每家突然闯进6-7个警察，把屋里翻得一片狼藉，抄走了大法资料。他们向警察讲真相、发正念，有的警察听得直点头。他们要求当场放人。张基荣、何学碧、曹烈玉于当晚12时回到家中，王希明夫妇被关押在巴南区看守所，于17日晚回到家中。17日，几乎双目失明的退休职工大法弟子崔秀琴被绑架到派出所，晚上正念回到家中，请当地大法弟子多向莲师派出所的所长及警察们讲真相，让他们多去了解法轮功的真实情况。
与大连市金州区大法弟子切磋，最近我们金州区大法弟子家中发现有一簇幽檀婆罗花开放，金州区部分大法弟子听到这一消息，纷纷赶来观看拍照，说是有瑞祥之兆，花开到谁家和谁看到此花都是有福分的。这样一来，你也想看，我也想看。这位大法弟子每天在家接待前来观赏幽檀婆罗花的人络绎不绝，近日传的面积越来越大，10里8乡的大法弟子也乘车前来观赏。笔者认为，这在我们大法弟子内部已经形成了一种波动， 我们当前也就是稳定的做好三件事，不应该有影响做三件事的任何事插进来。师父在关于小说《苍与劫》中说，你们是经过风风雨雨走过来的，可千万不要心如浮萍，一有风吹就随着动。万古未遇的法轮大法在末劫时期红传，我们得到了，又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已经是福分无边了。如果说是为了弘法，讲真相救人，带着家人或常人，在不影响人家正常生活的前提下，找个适当的时间去观看一下，也未尝不可。但是，这样大面积的在我们大法弟子中形成这种现象，有的整个学法小组的人一起去看，这是不是人心的执着呀？是不是一种干扰，影响了目前大法弟子救度众生呢？希望在我们大法弟子中应该马上停止这种行为，每个人都静下心来找一找自己。当我们听到这件事时，我们的心是怎么动的，又是怎么做的？针对这件事，自己有没有好事心、好奇心，掺杂着求心？要真是来个又高又大的大神仙，会不会跟他走啊？最近明慧编辑部的一篇文章，请同修们放下人心，让我们再来学一学，对照对照自己。放下一切人心，稳健走好修炼的每一步是最重要的。
对走出懊悔抓紧讲真相的反馈，向写走出懊悔抓紧讲真相一文的海外大法弟子说，同修你好，看到你为大陆同修召集鞭长莫及，我们很感动，谢谢。由于我不太会写东西，我只告诉你，我们大陆同修有条件的都在做着应该做的，毕竟不是所有的同修都被抓被监督。就我所知，好多同修都在利用常人在看比赛这个时间向他们投送神韵光盘、退档声明卡等，另外我住的楼道也发现了真相传单、酒瓶等。总之是请同修们放心，并转请师尊放心，我们会完成大法弟子的使命，让我们共同精进，再次对同修表示感谢。
建议搜集各村镇等基层干部信息，在正法的最后阶段，救度众生迫在眉睫，希望大法弟子都行动起来，以各种方式向各个阶层人士讲清真相。建议搜集各村镇大队等基层干部的信息、手机号码、家庭住址、职位等等，以便他们听闻真相。我们地区已经有一些明白真相的基层干部保护和协同家属要回被迫害同修的事例了。建议大法弟子不要怕麻烦，见到熟人等就可以问问大队干部是谁，各大队的值班表里面也有干部的电话号码等信息。大陆的大法弟子也可以利用这些信息，再加上一些具体事例，以书信形式向本地或异地讲真相。
本周294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373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MH Radio 的拼写方法是 MH， 也就是明慧的汉语拼音的头两个字母， Radio 是英文广播的意思，拼写方法是 RADIO。 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听众朋友，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明慧广播电台的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
Thank you.